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的名字呢叫思维转换，被要求还是被供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如果你能听明白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你的生命啊，要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这篇信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成为我每一天的生活。我不是这里面给大家讲，而是我自己啊，每天都在思想，每天都在实践。那这个信息给我太多太多的帮助，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相信啊，今天的这篇信息要大大的祝福你。这里面我们看到一种思维，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哎，觉得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今天得救了，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我成为基督徒了，我成为神的儿女了，接下来要做什么？那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的过程，或者说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啊，这就是思维的转换。我们从前从过去的思维模式，从属世界的思维模式，从属亚当的思维模式，从属肉体的思维模式，现在把它转换了，转换成属灵的思维模式，属天的思维模式，属基督的一种思维的模式。这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和一个转变。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思维，以至于我们看不见神祝福的临到，看不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把这信息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成长。这是一个过程，大家不要着急，它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一个小孩子刚刚的出生，他要一点一滴的成长，成长到20岁的时候，哇，长成的一个身量，哇，像我的儿子啊，今年16、17岁了，哇，他的身体已经很强壮了啊，肌肉比我都发达了，呵呵，你看他成长了。你我也是一样，你我的生命都需要成长。那这里面讲到今天这两种思维，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种思维需要我们把它给转换过来的，两种思维，一种呢叫做被要求的思维，被要求，一种呢是被供应的思维。所以我在这里面呢打了一个问号，今天呢你在哪一种思维的里面在生活？今天我们特别讲到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今天你坐在这里，你的脑海中浮想联翩的是什么？每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哇，一大堆的事情我要去做，哇，太多了，哇，我的儿子需要，我女儿的需要，我老板的需要，我丈夫的需要，我妈妈的需要，我哇，一想到这些需要，一箩筐的需要，一大堆的责任。今天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家每个人是不是都承担了许多的责任？有没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被需要的。有时候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要赚钱养家，哇，一大堆的需要。所以有没有感觉到是被要求？每天都被要求，我要满足我老公的需要，我要满足我太太的需要，我要满足我儿女的需要，我要满足我父母亲的需要，总是觉得我是在被要求，一大堆的要求，然后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压力，就是重担，好像每天我都在负重前行。我的先生不爱我怎么办？这是我的一个重担，我要想方设法让我的先生爱我，让我的太太爱我，让我的儿子好好学习。那如果我们总是在这种被要求下，就觉得哎呀，我要用努力，这叫自我努力 self effort， 我要努力去满足这个满足这个，我总是要不断的给出给出给出。如果你在这样一种思维之下充满了重担压力， 时间长了，刚开始你觉得还可以，可是时间越长呢，那个重担呢会越来越重，那个压力啊也会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这个巨大的压力会让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最后给我们压垮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垮的，可能就是那最后的一根稻草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世界，很多人的世界就坍塌了。有的人得了忧郁症，有的人很可怕的疾病啊，有的人出现了关系的破裂，有人得了很严重的各种的问题，这都是什么？被要求，在要求之下的一种生活，靠自我努力的一种生活。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面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呢，改变这种生活的方式。那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希不希望我们活在这种重担压力之下呢？主耶稣是不是这么设计的呀？我们的人生就是来受苦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的活在这种重担压力之下，这是不是主耶稣的心意？大家说是不是？不是啊，主耶稣怎么能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呢？重担压力的生活呢？他希望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平安喜乐的生活，充满了荣光的生活，大有能力的生活，蛮有智慧的生活，是一种得胜的一种生活，这是耶稣让我们过的一个生活。所以今天你我呀，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决定。你知道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要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在我们那里面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呢，哎，这里面讲到什么？是被要求还是被供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被供应的思维。什么叫做被供应的思维？就是我今天虽然我有一大堆的责任，我被许多人需要，哎，但是呢，我不是那一个给予者，而是我是那一个被供应者。有一位亲爱的耶稣，他供应在我的里面，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以至于我可以给出去，就是从他而来。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耶稣与我同在，耶稣给我力量，耶稣给我能力，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在做，是我在满足我太太的需要，不是，是耶稣在满足我的需要。他借着我，耶稣借着我满足我太太的需要，耶稣借着我满足我孩子的需要，耶稣借着我。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生开始改变了，我的人生不再是什么我，不再是我一个人了，不再是一个自我的努力了。最近我一直在研究肉体这两个字，什么叫做肉体？圣经里面讲到肉体，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悦，肉体之中没有任何的良善。想到这个肉，什么叫做肉体？肉体简单的一点的讲，什么是肉体？肉体就是自我努力，就是靠自己不靠耶稣，这就叫做肉体。用的肉体来达到一项一项的要求，跨越一个一个的标准，这个叫做肉体。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不是一个肉体，我们也不在一个肉体的里面。今天我们活在哪里啊？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今天神要把我们从这个肉体，以肉体为中心的生活，带进到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被圣灵引导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是被供应的，每一天早晨起来，恩典都是新鲜的，供应都是新鲜的。今天不管有多少的一个事情，今天不管有多大的一个责任，所有的一切，谁是那一个供应者？耶稣在我的里面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所以我可坦然无惧地去面对所有的难处。我知道耶稣他的供应一定会大过我的需要，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的一种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想不起来耶稣，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的世界好像耶稣呢，觉得好像特别需要的时候我才说，哎呀，耶稣帮我一下。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想耶稣了。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一种观念的改变，其实我的里面一直想着耶稣，每一件事情都想着耶稣，不停的是想着耶稣， 耶稣是我的供应，耶稣供应我力量，耶稣供应我一切，让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这种观念的一种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也不简单的这种改变。因为很多的时候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就是靠自己嘛，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环境，从小被父母教导要靠自己，要独立，要自强，要奋斗，这都没有错。他这种思维的模式让我们越来越活在这个什么叫肉体的当中。但今天信了耶稣之后啊，一切都开始转变了。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得到了一个靠山。大家千万要知道，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好像你结婚之前你是一个人生活，对不对？那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靠谁呀？那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对不对？一个人的时候只能靠自己啊。但是如果你结婚之后呢，你是不是还靠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呢？不是了，对不对？你有依靠了，我可以心里面依靠我的先生，依靠我的太太，我可以彼此跟什么彼此有帮助了。今天耶稣要走进你我的生活，他特别的愿意走进你我的生活。耶稣啊，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离我们遥不可及的。今天你要把一个观念呢，重要的观念放在你的心中，耶稣离我远不远呢？耶稣远不远？不远，是不是？耶稣是远在天边吗？不是，耶稣是什么？近在眼前。他甚至在哪里啊？就住在我的里面，每天与我同在。就像我跟我太太一样，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每天我跟我的太太讲话，耶稣住在哪里啊？住在哪个房子里？这个房子里。大家看到这个谁啊？这个是谁？外面这个凯文的房子。凯文是这个是凯文吗？不是，这个是凯文的房子。凯文住在哪里？新造的人，新造的凯文住在哪里？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这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怎么样？还可以，对不对？这个房子今天穿的西服啊，人模狗样，对不对？但是这只是我的房子，对不对？这不是我真正的凯文，不是这一个凯文，真正的你也不是看得见的你，真正的你是住在你里面的那一个你，那一个全新的你，那一个得到永生的你，那一个像耶稣拥有耶稣生命的你。这一个你啊，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还有谁住在这个房子里啊？耶稣也住在，圣灵住在这里面，对不对？圣灵，我们讲圣灵跟耶稣啊，你可以说 interchange。 那讲到基督的灵，主就是那灵啊，相当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借着圣灵，天父都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房子啊，不是什么，不是孤单的，你永远都不是你一个人，你永远都有耶稣与你同在。任何时候你觉得孤独涌上你心头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不孤单呢，因为有耶稣与我同在呀，他就住在我的里面，我们过上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大家说结婚前的生活，结婚后的生活一不一样啊？不一样，是不是？婚前什么甜蜜是吧？婚后什么有人说围城外面的想进去啊，里面的想出来啊，这开玩笑啊。真正的婚姻应该是充满了甜蜜的，充满了美好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一样了，以前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截然不同了。如果你结了婚还像跟单身的时候一样的生活，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大家想一想，天天我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我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我想几点吃饭就几点吃饭，那是一个人的世界，那是一个人的生活。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跟谁结婚了？我们跟耶稣结婚了，我们嫁给了基督。如果你不知道圣经出处在哪里的，罗马书第七章你可以去看。今天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丈夫，我们过去的丈夫叫做律法丈夫，现在的丈夫呢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每个人都嫁给了基督了。那当我们嫁给基督之后，我们还是不是要什么跟我们过去一样的生活，好像没有基督这回事似的，每天根本就不睬他，你是谁呀？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哎哎，我做这个做那个，跟他都不说一个话，跟他不打一个招呼，这个合不合适？ 那不合适，对不对？因为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会错失太多的祝福。你知道这个耶稣他跟别人不一样啊。如果我们用现在通俗的话说，这耶稣是谁啊？是个大佬啊，对不对？是什么？是什么巨富啊，对不对？是什么十亿国的君王啊，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大有财富，大有产业。耶稣太富有了，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很多时候是贫穷的。所以当一个贫穷的人和一个富足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呀？会产生财富流动，对不对？咻过来了，是不是能力的流动，咻什么从高处流到什么低处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是这个水平的，对不对？耶稣是这个水平的，哎，怎么样？哎，开始融合了，哎，这个水啊有一个互通性，一联系在一起，什么高的和低的，哎，融合了，原来耶稣这么高，哎，跟我们一起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嫁给了耶稣之后啊，我们什么可不一样了，我们整个的人生带来一个巨大的翻转。从前我们是贫穷的，现在我们还贫穷吗？嫁了一个耶稣之后还贫穷吗？那不贫穷了，对不对？我们富足了。以前我们可能有软弱的，我们嫁给耶稣之后还软弱吗？不软弱了，我们什么是强壮的，是健康的。所以整个的人生开始有个巨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要来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习惯，一个人待惯了，还想过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了。你我开始进入到了另外一种生活。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这种生活，你还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单身的生活，我让你改变你的思维，进入这种什么与神联合的生活，与基督联合的生活，跟他一起过生活。明天早上起来，耶稣你是我的供应，今天早上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来你来帮助我，咱俩一起做。这就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我最近呢一直在操练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几节经文啊。那这里面讲到一个警告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警告啊，叫 warning。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warning。那这边大概就讲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依靠耶稣的，一种人是不依靠耶稣的。那这里面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绑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为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那这里面有一种人呢，这种人靠谁生活呀？靠着自我来生活。嫁给了耶稣之后还靠着自我来生活，总花自己手里那点钱，花花就花完了。他说心中离弃耶和华，就是你里面什么跟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连接，没有去依靠爱我们的天父，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心中离弃怎么样？孤独啊，像一个孤儿一样，每天像孤儿一样的生活。他说他的生活会像什么样子？像沙漠的杜松。这个杜松啊是一种植物，一种沙漠之中矮小的植物。大家可以想象生活在沙漠中的植物那是什么样子的呀？生活的痛不痛苦啊？它没有水呀、啊、长不起来呀、啊、所以这沙漠的杜松长得很矮，非常的枯干。我们都知道仙人掌，我们都知道是吧？都带刺儿的，为什么呢？保持水分。所以他生活容不容易啊？他说他看不见福乐的来到，靠自己能不能看到福乐的来到？不行的，看不见福乐的来到，住在那个旷野干旱之地。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生，很痛苦的人生。这是不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呀？这个不是，神想要来祝福我们。那我们看下面的另外的一种人，那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说这样的人像什么呀？他说像一棵树栽在哪里？栽在这个溪水旁。在沙漠里和溪水旁这个差别大不大呀？这沙漠里没有一滴水啊， 这个溪水旁有大量的水在那个地方。他说他像树栽于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甚至当炎热来到的时候，当难处来到的时候，他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虽然外面会有挑战，外面会有难处，但是呢，它的叶子呢仍必青翠，即使在干旱之年也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毫无挂虑的生活，结果不止的生活，这是讲到什么样的一类人呢？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总想靠一靠，对不对？我有个肩膀可以靠一下，我有一个人我可以倚靠。我们从小怎么生活，怎么长大呀？没有父母我们能不能长大？长大不了，对不对？我们需要父母亲的抚养育，使我们不断的成长起来。我们从小时候靠着谁呀？都是依靠着父母。但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依靠谁呀？还是依靠自己吗？不是的。还是依靠父母吗？也不是的。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不需要父母的帮助，或者说不需要帮助别人，只是说我心中的那一个依靠，我最大的一个力量的泉源来自于哪里呢？哎，来自于对神的依靠。因为我可以来依靠，有一个依靠，今天我可以靠住了，是靠得住的。所以这是一位神呢，他让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的需要，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需要。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事情，作为丈夫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作为公司员工的责任，作为教会牧师的责任。哇，你要想想，需要是一大堆的需要。那我如何去面对这些需要呢？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吗？当然不是。如果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早就 burn out 了，我早就崩溃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人生的秘诀，靠耶稣。今天耶稣神把我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一个丈夫的位置，他就能够给我相应的能力，相应的力量，相应的恩膏，可以来完成这一个丈夫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可以来供应家庭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不需要担心这事情做不成怎么办，一定会成。为他举一个我生活中的例子啊，我今天有一个观念，今天神把你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不管你是丈夫啊、妻子也好啊，父母亲也好啊，孩子也好啊，神把你放在公司的经理也好啊，公司员工也好啊，公司老板也好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责任、不同的岗位，但是只要你在那一个岗位上，你要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总是会供应你在那一个岗位上所需要的一切，每一件事情他都会供应你。我记得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时做了一个梦，神要带领我呢来到白石啊。当时我做完这个梦之后啊，我就很兴奋啊，神要带我到白石来建立一间教会。当时我在梦中我听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唤哈，一个呼召，我特别的兴奋。早上起来我就跟白翠说，哇白翠，我跟我的太太讲，我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们要去白石了。因为我特别的兴奋跟我太太讲的时候呢，结果呢被当头棒喝。我太太说，谁跟你去白石？我才不去呢，我住在这个列治文住了那么久了，十几年在列治文，我干嘛要跟你去白石？不去。那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神从神那里领到你得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引领，说搬家到白石去建教会。可是太太呢绝对不同意。如果按人的肉体的想法，我们会怎么办？如果你是话怎么办？是不是会试着去说服他，跟他讲一些道理？你知道吗？如果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如果你不去的话，这神能高兴吗？这神能喜悦你吗？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也听神的话呀。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跟太太讲？正常人，我们一般的在这个靠自我的努力的时候，就是这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好不好？好不好？很多人可能认为挺好的，对不对？很多人可能认为真的挺好的，但是呢，哎，这不是神的方式。神既然呼召我去白石，就一定怎么样，可以把我带到白石来。但是用他的方式，不是用我的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哎呀，今天神让我做这个，我就一定要怎么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不是，所以当时呢，我也没说什么。这老婆你惹不起啊，对不对？这不敢惹老婆，所以当时呢就按兵不动啊，那就算了吧，那就把它放一放吧。然后呢，当时我们要买房，每次在列治文就开始看房要买房，我也陪他一起看房，但是我心中一直有那一个护照在我里面，搬家去白石。这大概这时间一过，过了几年啊，过了3年的时间，到了2013年，我们俩正在列治文正在看房的时候，忽然之间啊，白石听到了一个信息，说哎呀，这段时间地震 BC 省有地震，说哎呀，这地震可麻烦了，这列治文呢，这个地底下都是沙土地，它不稳呢，容易出现沙化的现象啊。如果你有住在瑞士们，别害怕，这只是这个说法啊，其实没事啊。但只是呢，他听到这个，他害怕了。他说：“我们不在列治文买房了。”他说：“咱们去白石吧，什么？咱就去白石吧。”哎呀，当时哎呀，我心花怒放啊！哈哈哈，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促成的？不是我促成的。是谁做的？是神做的，对不对？神有能力，神有智慧，神有方法，可以让拜他的心意被改变。有时候我们总想用人的方式去别过来，拿个大扳手一样别过来，哎，给你别过来，不听话吗？我再砸你两下，对不对？你不听话，不听话就砸你，我天天给你得不得得不得，对不对？我烦死你，到最后受不了了，哎呀，好了，我跟你去拜师。他也可能这样，也可能奏效，但这不是神的方式。神总是在供应着我们一切的需要，神给了我们一个责任，神又给我们一个什么供应。我要知道，每一个人知道，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是什么？你是被供应的。有人说：“哎呀，我最近要 renew 我的 mortgage。”大家想，哎呀，一 renew 的话，哇，从原来的一点几、二点几，蹭跳到六点几，哇，觉得哎呦，一下子觉得。overwhelming， 哇，我这受不了了，一下子要付那么多的钱，这是什么？被要求的一种思维。另外一种思维是什么？虽然我现在 mortgage 要付更多的钱，但是怎么样？神的供应远大过我一切的需要，神的供应要超过我的需要，我依然可以付得起我的 mortgage。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是个被供应的思维，一直在我的里面供应、供应、供应。可能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压力、不同的重担、不同的责任，但是我呢，希望你今天在这一个地方，在今天这一个主日的聚会，你进入到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被供应的。我是被供应的，我是被供应的。耶稣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正在帮助着我，他正在与我同在，我不用担心，我只需要与他同行。他必在旷野中为我开道路，在沙漠中为我开江河。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这里，你有没有什么难处？你的心中，哎呀，好沉重啊，哎呀，好累啊，我这几天过得好累啊，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公吵了一架，我昨天跟我的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觉得我该怎么办呢？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苦啊？我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为什么要要孩子呢？有没有人这种想法？我为什么呢？因为谁要祝福你，谁要借你的孩子祝福你，借着你的老公祝福你，借着你的婚姻祝福你。他怎么祝福你？哎，你的心中有力量，他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让你的整个的家都得到祝福。这是耶稣。所以我们看到需要是不是真实的？需要太真实了，但是供应呢更加的真实。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一段经文。那这是在 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一段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面对的需要大不大呀？主耶稣面临着许多的需要，许多人的需要，有病的人，大麻风的人，患血漏的妇人，甚至死了的人都有。人到处都抓着耶稣，过来给我祷告吧，过来给我祷告吧。耶稣啊，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需要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有没有觉得 burn out 呀？耶稣有没有觉得，哎呀，我是受不了了，不在地上待着了，我回天上去算了。耶稣有没有？耶稣没有。为什么耶稣可以面对着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么多的需要呢？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有天父的供应。那今天讲到这一个故事啊，讲到耶稣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需要啊，就这里面说有5000个人，还不算妇女和孩子，大概有5000人，他们都在旷野，耶稣也医治了他们当中许多的病人。然后呢，当天色已晚的时候，哎呀，他很多人都已经肚子饿了，因为听耶稣的讲道呢听了很久了，所以他们很多人肚子饿了。当耶稣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耶稣心中想到的是什么？耶稣看到他们饿了，耶稣想到什么？要什么？喂饱他们。今天耶稣，我们坐在这里，当耶稣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需要的时候，耶稣想到的是什么？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今天你有需要吗？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把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我们要吃饭，非常简单的需求，但却是一个巨大的需求。5000个人要吃饭，怎么办？哪来那么多饼啊？哪来那么多鱼啊？要给5000个人呢、啊？如果你我是耶稣，我们都疯了，找我干嘛呀？自己回家做饭去呗，是不是？可是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不是啊，他里面有供应，他知道这5000人的需要，确实需要是很大的。你我今天确实需要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我们还面临健康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身体生病了，那又是一个巨大的需要，巨大的一个压力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赡养父母也是一个巨大的需要，很多巨大的需要，在我们的人生中太多的需要。但是耶稣面对需要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供应的思维，越多的需要，我们会得到什么？越多的供应。今天你我在哪里软弱，在哪里就刚强，因为神的恩典要涌流到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你一定要听到今天的信息，你是被供应的。耶稣在地上，耶稣也是被供应的，他是被天父供应。所以你看到他们在旷野当中，这里面只有什么？5个饼2条鱼，是不是非常非常少？就这么一点点而已啊，就这么一点，5个饼2条鱼，面对5000人怎么办？够不够啊？不够啊。今天你我面临你我的需要，你们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够不够啊？不够啊。那疾病那么大，那么难的疾病，我们怎么去来战胜它呢？我不够啊。我那么多的 mortgage， 我那么多的账单要付，不够啊。我的太太，哎呀，今天这个需求，明天那个需求，我供应不了啊。我的孩子，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哎呀，我没办法呀。很多的事情在我那里连来萦绕。转换这一个思维，不再是我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不是我，那是谁呀？住在我里面的耶稣。这个耶稣厉不厉害啊？耶稣厉害。这个耶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需要，是不是个问题啊？不是个问题。耶稣让这些人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代表着安息。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来听耶稣的话语，来领受耶稣的供应。今天这供应现在就在你的身上，你现在每一个重担，每一个压力，每一个需要，耶稣都要来帮你解决，耶稣都要来供应你。一排一排，我们现在是不是一排排坐着？耶稣开始怎么样？开始分饼，就5个饼，就2条鱼，对不对？怎么 掰这个饼，一掰，哎，再出来，一掰，那个饼掰不完，传递出去，传递出去，传递出去，每个人都吃了这个饼，每个人都吃了这个鱼，每个人都吃饱了，还有剩余，剩了多少呢？剩了12篮子。今天耶稣在你我的当中，就要来供应你我的需要。不管你心中觉得这个需要有多大，耶稣的饼够不够大呀？耶稣能不能喂饱你啊？耶稣太能了，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都要被耶稣来喂饱。耶稣的饼足够你吃的，耶稣的鱼足够你享用的，你用不完。不管你的需要有多大，你就我应该做一个什么什么大事情，耶稣能不能帮助我呢？耶稣太能帮助你了。越大越难的事情，神的恩典也就越大。所以今天这个饼要什么？要发给你。今天我在这里发饼，收到了吗？看到我手中有饼吗？我们在观看直播的，今天这饼要发在你的里面。今天耶稣要来发饼，耶稣要来喂饱你，永远的把你给喂饱了，让你长得胖胖乎乎的。这就是耶稣啊，他永远要供应你的需要。为什么要12篮子的零碎？为什么要剩下呢？大家想想为什么？这是不是太浪费了？你刚刚好不好吗？刚刚好，一个饼都不剩，一条鱼也不剩，这不挺好吗？咱不浪费，对不对？你像我们，我是东北人啊，你知道我们东北人点菜去饭店呢，就怕什么？就怕吃的光光的，显得太主人太不热情了。一定要点一桌子菜，剩了那么多，哎呀，觉得这个主人很好客。人南方人不这样，南方人点菜呀，都是点什么刚刚好啊，非常刚刚好，这真好，是吧？这是南北方啊文化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北方叫什么打肿脸充胖子，这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啊。但今天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不是只给你刚刚好，耶稣要给你什么？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超过你的需要，耶稣给你的大过你的需要。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大家记住，耶稣给我们的要什么？要大过我们的需要。耶稣超额的完成了什么？完成任务，超额的达到了我们的需要。耶稣永远大过我们的需要，恩典永远大过你我的需要，耶稣基督的供应永远大过你我的需要。这就是耶稣，好不好啊？耶稣太好了，住在我的里面，总是想方法设法的来帮助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审判，一切的刑罚，一切的贫穷，一切的咒诅。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荆棘的冠冕。大家知道这个荆棘的冠冕是个什么概念吗？大家有没有戴过冠冕的？过生日都戴过，是不是？过生日有人用纸的是吧？是寿星你呢，戴一个什么？戴一个生日 party 戴一个皇冠，对不对？平时有没有戴过皇冠的？小孩子戴过，对不对？表演节目戴个皇冠。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戴过皇冠？都戴过吧？我想都戴过，我看很多人的照片啊，里面过生日的时候都戴一个这个。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到我的妈妈过生日啊，脑袋上也戴一个，很大年纪了也戴着这样的一个皇冠。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要来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但我们的人生啊，不再是靠自己了。不再是我这个人，我一个人的努力了。耶稣基督把一切的好东西供应在我的里面。所以这就是耶稣，他爱我们，深爱着我们。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冠冕啊，他为什么要戴上这个冠冕？他戴的冠冕可不是我们的一个冠冕，是什么？是叫荆棘的冠冕。这个荆棘的冠冕什么概念？它是一个非常痛的一个概念，荆棘那个刺啊，让我们手上扎一个刺，我们都会很痛，对不对？想方设法把那个刺挑出来，要不然那个刺在我里面太痛了。可是今天耶稣为我们戴上什么？戴上一个荆棘的这样的一个冠冕。他那个荆棘啊，那个刺深深的扎入到耶稣的这个头脑里面，刺破他的头皮， 以至于耶稣的额头都是鲜血淋漓。他们把那个冠冕戴上还不够，他们拿一个棍子还敲那个冠冕，让那个冠冕更深的刺入耶稣的这个头里面。所以耶稣承担了一个巨大的疼痛，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一个荆棘，也代表了咒诅，荆棘也代表了压力。当年亚当犯罪的时候说，地里面要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像他们生活中的重担代表着荆棘都代表着。但耶稣替我们戴上这荆棘的冠冕，以至于我们今天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重担和压力。如果今天你有很多重担和压力，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已经替你担当了你的重担和压力。耶稣要把平安和喜乐赐给你，因为他戴上了荆棘的冠冕，所以我们今天戴上神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让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耶稣替你我担当了这一切的重担和压力，这是耶稣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就是啊，来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的工作，他今天要在我们的当中把这一切的恩典借着圣灵他供应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再害怕了。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要来怎么样，要来到哪里去？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最喜悦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每次主日的聚会，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太喜欢了，他太喜悦了。因为你来了，他就怎么样，可以给你饼吃，他可以给你水喝，他可以来供应你，他可以来喂养你。如果你今天跟神离了十万八千里，神能不能祝福到你啊？很难的。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浪子离开了父亲，跑到一个遥远的远方去了，在那里面他变得穷苦起来，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他怎么能才得到他父亲的供应？他需要什么？需要回家。所以这一个浪子怎么样？踏上了回家的这个归途。当他回到家还相离很远的时候，这个父亲已经怎么样，已经冲过去了。当我们的心有一点的心意回转向主的时候，主啊，我来领受你的供应，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深深的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灵的深处向他发出那一个呼喊，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供应。他什么时候在你的心中开始这样一个转变的时候，这个思维开始转变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天父啊，他奔跑着奔向这个儿子。当我们迈出一小步的时候，神要迈出一大步。神太喜悦我们了，神看着我们的心转向他，神看我们的脚步向他而来的时候，神的心啊，那一个喜悦，神的心充满了喜悦，神的心充满了慈爱，还要拥抱我们，把我们每个人抱在他的怀中。你可回来了，我正等着你呢，我等你等好久了，快来吧，我这家里什么都有。看什么呀？上，哎呀，首先什么，披上什么外袍，别什么呀，戴上戒指，穿上鞋子，杀牛宰羊，然后什么庆祝。哇，多美的一个故事，多美的一个画面。远方的浪子回到父亲的家中，有没有一句的责备？没有一句的责备，完全的慈爱，完全的恩典，完全的供应。今天神怎么看你的？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你怎么信我之后你怎么还做这个还做那个呀？怎么不乖乖乖呀？这是不是神啊？神不是这样的，他心中充满了慈爱怜悯，他永远在心中呼喊着你，等候着你的归来。今天神不是拿一个鞭子要来抽打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来一遍，怎么这么不懂事再来一遍，这是不是神呢？不是。在律法之下，在肉体之下，人是这样的，律法有很多的要求，但是今天耶稣在恩典之下，他不断的供应。所以我们是要做的有多好，神才供应我们，神才祝福我们，神才喜悦我们？不是的， 是神先喜悦了我们，神先接纳了我们，耶稣先为我们付上了代价，然后我们可以不断的来领受，让我们越来越多活出耶稣的样式。哇，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人生啊！所以我特别的感恩，耶稣是供应，太丰富了。我记得我当年的时候，但这次疫情嘛，我讲我工作那个见证，我特别的感恩。就是当我们每次有需要的时候，神总会有供应，甚至那个供应呢都是超前的。我在疫情的时候，我是做软件工作的，那我当时有公司裁员，但最奇妙就是公司裁员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中呢，神在我家的这个 garage 的外面放了一个大礼包，是一个邮包，很大的一个邮包。哇，当时我看到邮包里面很多东西啊，非常好的东西，我不记得是什么了。第二天早上我还跟 Beth 分享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哇，梦到我这个收到了一个大礼包，哎呀真好。结果呢刚说完，哎，电话来了，说你被辞职了，你被辞退了，因为疫情的缘故公司裁员，你被列入了裁员的名单，现在你可以离开公司了。立马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挑战啊，是不是很难呢？工作忽然间没了，我们家里面我是唯一一个收入的来源，突然间没了。但是之前一天晚上有一个收到了一个大礼包，这两个之间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大家就能联系在一起吗？难道辞职是神的礼物吗？还真是个礼物。你知道吗？所以神呢，今天我要讲一个分享，有一个点在这个地方，神呢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神在我们失去工作之前都已经把我下一份工作预备好了，然后他再回来带着我走这个过程。哎，这个点啊，找点啊，找到这个点。当一件事情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已经跨越了这一个时间点，事情到了前面，为你预备了道路，为你预备了另外一份工作，他已经为你都预备好了，再回来带我们走过这一段路程。这就是神，他的供应远大过我们的需要，他的供应已经超前于我们的需要，他早就供应了，在我失业之前那个大礼包已经预备好了。我不需要为我的工作来担忧，我不需要为我的财务来担忧，神已经为我预备好我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我特别的感恩。然后我到十二，那是当时是四月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了幸福的生活，没有工作的生活，不用上班的生活，每天聚会的生活，每天灵修的生活，哇，太美了。一直到十二月份，突然间工作来找我来了，我原来的老板又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给了我一份工作。从四月到十二月这八个月的时间，我特别的享受。我看到了大礼包就在那里，你知道吗？那一年是我这辈子赚钱最多的一年。为什么？因为公司把我裁掉了，我在公司干了十九年，所以公司给我一个很大的 package， 所以我那一年的收入是我平时的收入多很多，相当于工作了一年半，就那一年只工作了四个月，相当于工作了一年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非常的轻松。然后之后我拿到那份工作，哇，是一个 contract 的工作，工资又非常高，而且还是拿美金的。我看，哎呀，神给我预备的怎么都这么好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要觉得，哎呀，怎么这件事突然发生在我的身上？没有突然，神知道一切，神也为你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案，神早走在你的前面，为你预备道路，神也带领你一起走过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是一个喜乐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感恩的过程。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一份工作，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失业，我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找到工作，在这八个月的期间我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呢？每天过着一个痛苦的生活，一种焦躁的生活，一种缺乏的生活，一种担忧的生活，还是活在一种喜乐里面，平安里面？主啊，我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了，我已经看见你们给我预备下一份工作了，我已经看见你供应我家庭一切的需要了，我看见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信心。信心不是看见已经发生的，信心就看到什么？八个月之后， 但当时我不知道将来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我知道一件事情，那个大礼包是真实的，大礼包在那里的，神已经应许给我，给我个大礼包了，我相信那个礼包里面都是好东西。所以这八个月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教会在这个八个月的时间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我觉得神要给我一个八个月的休息时间，让我来充充电，让我来更深的来认识耶稣，认识这恩典的福音。所以你看到神的供应呢，它大过我们的需要，而且超前于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需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忧啊？大家说需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忧？需不需要？大点声，需不需要？不需要，斩钉截铁的。为什么不需要啊？因为我是被供应的思维。你被供应，你害怕什么呀？你还担忧什么呀？你还惧怕什么呀？又不是你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你不是有老公了吗？对不对？你不是嫁给基督了吗？你不是嫁给什么傍个大款吗？对不对？有没有傍上大款呢？你有啊，这多大的款呢？这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呀。你傍上了他之后，你还需要担忧吗？需不需要？不需要。你不是你，我自己，我要给，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不是的。其实神要给你呀、啊。我不是被要求，我被要求，我有这么多的需要，这么多的压力，不是。而是哎呀，我有供应啊，因为我有耶稣啊，我有基督啊，我有他与我同在呀、啊。他正供应着我的需要，我身体健康的需要，他正在供应；我财富的需要，他正在供应；我孩子的需要，他正在供应。你永远都是什么？被供应的思维，我是被供应的，所以每天我都怎么样？开心呐、啊，快乐呀，喜乐呀，每天都找耶稣啊，主啊，你好啊，今天早晨，哎呀，真好，咱们一起来做一件什么事情？来，早晨一起炒个菜，啊，炒早晨炒菜有点太早了，来煎个鸡蛋，耶稣、啊，我们一起来煎这个鸡蛋，那鸡蛋一定煎得特别的香，对不对？主啊，早晨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唱一段圣歌曲，对不对？主啊，我们一起来预备一下今天要做什么。主啊，我们一起说这个思维模式的转换，就是什么？跟主一起的思维。你不再孤单了，你有耶稣了，醒一醒吧，你已经嫁人了，不要过自己的生活了，跟着老公过日子吧，因为他这个老公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他来帮助你。所以感谢主，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这是我今天最重要讲的圣经啊。那这段圣经呢，是我最近的一个，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啊，信仰当中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这个启示。你能把这个启示整明白了，你这一生就整明白了。这里说什么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或者说你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是我最近哎，我一直在这一段圣经在我的里面啊，也很深很深的在我的里面。如果你看这个图片呢，可能就更加清楚一些了。这个图片讲到耶稣是那一棵什么？是那一棵树，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那一个枝条。延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枝条，这个枝条上面结满了什么？结满了各样的果子。那是个葡萄树，要做什么？要供应给这个枝子它一切的需要。这个枝子要不要操心它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营养呢？它不需要操心这个，它只需要连接于这个葡萄树。你只要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这个葡萄树负责什么呀？负责供应它一切的营养，一切的浆汁，它就供应那一个葡萄树里面的生命的大能，就开始从这个树啊流动。你可以想象那个流动，哎，从这个树根呢在地下吸收各样的矿物质啊，各样的水分，各样的营养，然后呢借着这个树干输送到哪里？输送到那一个树枝的上面，它供应给那一个树枝一切的需要。树枝有一个软弱，它就给供应一个需要，它不断的在供应。 所以这个枝子是什么概念？只要连在一起，只要在那里领受，我来领受这一个供应。主啊，你在我的里面，正在供应着我一切的需要。你正在供应着我一切的需要，那一个营养正在供应在我生命的里面，那一个枝浆正流动在我需要的那一个地方。如果今天你身体上有疾病，如果你今天身体上有疼痛，你要怎么想？这葡萄树的那个营养，也就是那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正从这棵树的里面供应到你的身体那一个软弱的地方。今天腿疼吗？你的腿痛的话，你就怎么想象？哎，这葡萄树正在供应着我那一个腿疼的那一个需要，那一个圣灵的恩膏能力正进入到我腿疼的那一个地方，在那里面涌流涌流涌流。你可以这样想象，非常重要。大家，圣经里面都是图片，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图片，让你没事就想到这个图片？我是谁啊？我是个枝子。耶稣是谁？耶稣是葡萄树。我跟他什么关系？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关系。你看到这一个图画，圣经说好树一定会怎么样？会结好果子。树好，这枝子就好；这树好，这果子就好。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我们跟耶稣是不是分开的？不是分开的，我们是那一个枝条紧紧的连在耶稣这一棵葡萄树的上面，跟他绑在一起了，跟他绑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来领受，从这个葡萄树中来领受了同样的生命的大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正从这棵葡萄树的里面涌进你我这枝子，特别是那一个软弱的地方。今天你哪里有软弱？这一个供应就要流到那一个地方。你在担心一件事情吗？不用担心了，你要想象那一个葡萄树正供应着你那一个需要，那一个特别的需要，就在那一个心里软弱的地方。你说，主啊，我需要你的供应。主啊，就在这一个点上，就在这一个时刻，就在我软弱的那一个位置，可能是我身体的软弱，可能是我心灵的软弱，可能是我情感的软弱，就在那一个外，那一个软弱的那一个地方，你要想象那个恩典就在那里涌流，圣灵的恩膏在那里涌流。你可以想象，我常常想到那个温泉啊，往出鼓冒泡的，大家记住那个吗？温泉冒往出鼓的那种，你想象那种恩膏在那里涌动，在我缺乏的地方，在那里涌流着。这生命的供应涌流着，这葡萄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浆汁供应在我那一个软弱的地方，供应在我的那一个需要的地方，供应在我那伤心的地方，供应在我难过的地方，供应在我那一个痛苦的地方，供应在我那一个破碎的地方，供应在我那伤心的地方，我失望的地方。耶稣要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所以今天耶稣说，你要跟我连接在一起，让那话语住在你的里面。很多人不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他是一个供应者。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一个所求者，他要我来服侍，他要我来祷告，他要我来读经，他要我来做好事，他要我来达到律法的要求。不是的，他要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供应你的公义，供应你的圣洁，供应你的财物，供应你的情感的需要，供应你身体的软。他是一个供应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知道主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是什么。他不是拿着一个鞭子要来抽打我们，他是什么？他里面充满了生命的供应，他要来供应给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你是被要求的吗？你还是被什么？大家说，我们今天是被什么呢？被供应的。你是被供应的， 我是被供应的，我们一起连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的上面，他就不断的供应我们。耶稣现在是什么样的？合而为一的。我们不是在一个什么砍下来的一个枝子丢在地上在那里枯干了，而是紧紧连在耶稣基督这棵树上，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基督的荣耀，结出丰硕的果实，多么美好。看看下一边一段的圣经，这里面说，人若不常在我的里面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丢在火中烧掉了，没有价值的生命枯干了。你们说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语也常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们讲到所有神的话语，今天要常在你们的里面，我的里面。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就是神的应许，他说祈求就给你成就。圣经上总是用这些话语，我们很多时候听不懂，你看我祈求也没成就啊。神说叩门就给你开门，对不对？祷告就给你成就，这里面祈求就给你成就，是吧？你祈求的时候，你要想象，哇，那一个生命的流动，那个葡萄树正在供应给你，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祈求供应就在那里发动，那可能不是一天之间的，有的时候可能像我最开始那个例子，来到白石3年的时间，神做事不着急，但是他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转换思维的模式。然后生命就开始嘛，不断的进入这个枝条。一旦你转换了思维模式，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好像一个树枝刚开始是枯干的，刚开始还有一些叶子也开始脱落，但当这个生命的枝将进入这个枝条里面的时候，这个枝条得着了力量了，得着了生命了，得着供应之后，它就会越来越发旺，它就会长出新的叶子来。它变得强壮，这个枝子变得强壮，以至于它可以结出沉甸甸的果实来。所以我们要看见，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不是说以前不是门徒，只是现在当你结出果子的时候，别人就看出来了，哇，这个是基督的门徒。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是最后这个第九节啊，他说我爱你们。耶稣这样讲，耶稣这个话呀，我听起来之后啊，我都觉得挺肉麻的，或者哎呀，这个耶稣怎么这么爱我呀？就说我爱你们，这个话语好不好听啊？大家说，爱不爱听啊？爱听。我们平时跟老公说一句我爱你，或者老公跟老婆说一句我爱你，难不难呢？都挺难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却不吝啬他的话语，他大胆的向你我来表白，对不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哎呀，这话说的多好。听起来是不是舒不舒服？我们老公们要不要学习要跟太太讲这个话呀？我爱你，要不要学习？要学习啊，不是要求啊，别要求。让耶稣爱我们，被耶稣爱啊。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天父爱不爱耶稣？爱。耶稣爱不爱我们？爱。爱到什么程度？为我们舍命。这就是耶稣的爱。你们要常住在我的爱里。哎呀，什么是什么？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住在他那哪里？住在他爱里面。哇，被爱的怎么样？美滋滋的，每天忍不住想偷着乐。哎呀，耶稣这么爱我们，那圣经里面不断的说我爱你，我爱你。哎呀，我住在他的爱中，太甜蜜了。这个爱就是一个保护，这个爱就是一个供应，我被他的爱供应着，以至于我可以爱我周围的人。我被他的恩典供应着，以至于我可以供应其他有需要的人群。耶稣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葡萄树把他的爱供应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爱。要么人没有爱的，神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去爱。我看最后一处的圣经，我们就结束啊。最后一处的圣经，我也是非常的喜欢。那这里面讲到约翰福音呢，第七章讲到在节期的一个末日啊，祝棚节，就是最大之日呢，耶稣站着高声说，他大喊着说，我们很少听见耶稣这样说话，对不对？耶稣站着大声的呼喊说什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干嘛？喝。这个读圣经啊，你知道那重顿句很重要，重点很重要。比如说什么？人若怎么样渴了就去哪儿啊？到我这里来，然后怎么样喝。 今天你我渴不渴？有没有需要？太有需要了，太多的需要了。我们渴不渴？我们要渴呀。我们要去哪儿啊？来到主耶稣这里来，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同在中，来到主的话语里，来到主的聚会里，然后怎么样？开始什么？开始喝。可别客气，一定要喝，一定要吃饱了，一定要喝足了，然后你里面才有力量，你才可以成为别人的供应，才可以满足家里人的供应，身体上的供应啊，周围工作的供应，一切的供应怎么样？一切的需要你怎么来？必须先自己喝，一定要你自己先喝，别总给别人喝。把这人带到教会来，哎，咱们给他喝给他，我自己什么一定要先喝。特别我们服侍主的人更要什么？更要自己先喝，把自己喝饱了。喝饱了之后怎么样？你看，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在哪里流出来？腹中流出来。怎么流出来的？你们先喝，喝呀喝呀喝呀，领受啊领受啊领受啊。这葡萄树的供应不断的，我们领受啊领受，领受到一个程度会怎么样？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能流出一个江河来。这个江河可以喂饱多少人呢？可以解决多少人的干渴呀？可以解决多大的需要啊？能不能解决你儿子的需要啊？太能了。能不能解决你老公的需要啊？太能了。能不能解决你孩子的需要啊？太能了。这一个永流的江河满足你生活中任何的需要。但我们要来怎么样？来喝，来到耶稣的面前，连接在葡萄树上，改变我们的思维。我现在不是孤身一人了，我是有耶稣的人了，我跟他在一起了，我跟他喝着生命的活水，我跟他吃着生命的粮，我跟他有着生命的连接。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在哪里活着？在我里面活着，跟我一起活着。那生命的活水供应着我，生命的江汁供应着我，他一直跟我在一起，让我们今天可以活出来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如果你有任何的重担，如果你有任何的压力，今天啊，彻底把它给卸下来，不能再担了。你再担，耶稣觉得我都白为你担了半天，你还在那担着，干嘛？咱俩人一起担呢，让我一个人担吧。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在十字架上，今天你不需要再付上那同样的代价，你只需要伸出你的双手来领受。我们一起来伸出我们的双手来领受。阿肋路亚。